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又再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在上帝的殿里面来到去敬拜我们这位创造千地万物，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今天我特别留意台上的几位弟兄带领我们去来到唱诗歌颂我们的上帝。你们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们的和声是很好听的？确实当我们能够同心在一个适当的带领底下，我们真的能够从心底处唱出上帝应受赞美的诗歌，是几咁好的一回事呢？特别今时今日有很多教会我都去很多教会，特别在英文堂的崇拜里面去讲道，很多教会呢他们都不唱诗歌了。我在礼拜五参加了我们门诺弟兄会华联会举办的一个本周末的讲座，你们在座一些的牧师弟兄姊妹都有参加的。在礼拜五呢那个的讲员呢王建安博士他就说了，今时今日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对圣经神学的认识呢是比较薄弱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个环节一个原因就可能少读圣经啦，或者少学习啦，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的人很少唱诗歌啦，唱圣诗。因为圣诗呢里面呢确实有很多神学思想在这里。刚才大家有没有听过三首诗歌留意歌词啊？确实是美好的，很根深，很蒂固，很丰盛的一些神学思想。但是呢我们去追上潮流之余，但是也不要忘记圣诗，圣诗是好的。好了，闲话休题，回归正传。我想跟大家玩一个圣经游戏。如果你知道个答案呢，你可以呢在座位那里叫出来。但如果不知道呢，你在个心里面答了也都可以。个问题呢就是呢，是啊，我不知道，上帝先知道。摩西，个问题是摩西的继位人约书亚，他有两个名字，他未改名为约书亚之前他叫做什么名字？我想大家识的，只不过忘记了。我将个答案告诉你，个答案是何西亚。何西亚，你大家可以回家看这个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不要现在看，现在留心听讲道。何西亚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又知不知道？第二个问题，何西亚是什么意思？答案是拯救的意思。何西亚在希伯来文是代表拯救。这个呢也是约书亚的意思，约书亚那个名字的意思也是拯救。还有第三个问题，有哪个圣经人物的名字意思也是拯救的呢？应该识的吧？你是啦，没错啦，是耶稣咯，是吧？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看得到了，是吧？答案是耶稣。耶稣是约书亚希腊文的写法。大家听清楚，耶稣是希腊文的写法，跟约书亚呢是一样的。由此看来呢，何西亚、约书亚和耶稣呢这三个名字都是同一个意义和一个意思的。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分享先知何西亚给予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信息。在旧约时代，上帝委任何西亚作为北国以色列的先知。 嗱，当时以色列嘅联合王国咧，已经一分为二咧，差不多200多年啦吓。北国称为以色列啊，喺上边嗰个共有10个支派，南国喺下边嗰个红色嗰部分啊，称为犹大啊，只系有2个支派，就系咧犹大同埋便雅悯。啊，与何西亚同期嘅先知咧有阿摩斯啦，啊大家听过啦，亦都有尼加啦，我相信大家亦都听过吓。上帝分别委派佢哋三位咧到北国啊，以色列作为佢嘅代言人。啊，当时咧约为公元前8世纪嘅中叶啊中期。啊，嗰阵时咧呢、这个北国嘅皇帝咧叫做耶罗波安2世。啊，以色列嘅繁荣咧已经不大如前啦。啊，唔同嗰个联合王国，即系咧大卫啊、所罗门啊做皇帝嘅时候咧咁兴旺啊，并且咧宗教啊、道德啊每况愈下，全国咧由上至下都远离上帝，敬拜外邦嘅偶像，而有钱嘅人咧变得咧更加富有。佢哋不单止咧冇救济啊，喺佢哋国中嘅贫苦大众，佢哋仲欺压佢哋添。阿上帝就透过呢个先知何西亚警告呢班以色列人要悔改，要回转归向上帝。大家都知道啊，喺旧约里边咧有好多卷嘅先知书。啊，讲到佢哋咧点样代表上帝咧嚟到去讲出上帝嘅说话啊，去警戒、去提醒啊当时嘅以色列人啊，好多先知佢代上帝发言嘅时候咧，都会用啊话剧啦，用道具啦啊，而喺宣讲嘅时候咧，亦都会用比喻啦啊，正如咧耶稣基督啊，佢在世嘅时候。他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马太福音5至7章，如果大家再回去看的时候，你看见他有很多比喻过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吧？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先知他们都是这样做，用比喻来帮助以色列人明白上帝的信息。在众多的先知的表达形式当中，何西亚那一套就较为特别了。例如他用淫妇割灭和自己的关系来到去比作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忠。他又将一同与割灭所生的2个仔改名为罗路哈马和罗亚米，咁系咩意思呢？啊，罗路哈马咧就系讲出以色列人咧失去咗上帝嘅怜悯。啊，呢个罗亚米咧就讲出咧以色列人咧失去咗上帝子民嘅身份。啊，好特别嗬！啊，当你如果系留意啊先知佢嘅屋企生活嘅时候，原来咧佢嘅婚姻、佢嘅家庭。是一个信息来的，是将上帝那个的警戒、那个警告呢来到告诉班以色列人听。而在这个的今天的经文第8节，何西亚呢用了一个比喻也都很特别，没有翻过的饼，来到去形容以色列人当时那个的属灵状况。那什么是没有翻过的饼呢？你刚才看过讲到题目就知道了，是吧？就是半生熟的饼。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half-baked cake。英文的 half-baked 呢不单止解半生熟，还可以解做神神化化。half-baked。如果有人说你 oh, you are half-baked, 这个不是好东西来的。以色列人的熟灵状况有什么问题呢？今早的经文8至10节呢，我们就看见呢有三方面。首先呢是他们未能与外族保持距离。 第八节话以法莲与外族混杂。嗱，我呢个咧系新译本啊，我啲经文咧有阵时用新译本，有阵时用和合本，因为咧啊嗰个意思咧比较翻译得比较好好啲，清楚啲。嗱，以法莲系以色列嘅另外一个嘅称号，系北国十个支派之一。以法莲支派咧，佢嘅名咧系嚟自啊呢、这个约瑟。最小第二个仔，即是个小仔。他和哥哥马拿西继承这个父亲约瑟，分别成为以色列的支派。以法莲的支派常常被用来代表北国以色列。原因是首都撒玛利亚，和新约时代的撒玛利亚省份不同，这个是个城市。撒玛利亚呢，这个首都呢，原来咧系位于以法莲支派嗰个境内，咁所以咧啊，先知好多时候都用以法莲嚟到去讲及啊呢个以色列国呢个北国吓。外族啊系指到以色列境内嘅外邦人同埋周边嘅国家。当时以色列人未能够喺呢个政治啊宗教。民生呢幾方面咧，同呢班外族人咧劃清呢個界線。例如每當面臨外來威脅嘅時候，北國嘅以色列人佢哋情願依靠鄰國，都唔願意咧進到聖殿去求上帝嘅幫助，去投靠上帝。佢哋一時咧就同呢個亞述國結盟，一時咧又與埃及国来到去结盟，结果呢迟些会讲，不过现在讲埋俾你听，虽然他们跟亚述国结盟，但最终呢都被亚述国呢剿灭了，灭亡了这个国家。此外，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呢与外族异族通婚呢是十分普遍的事。他们因为异族通婚，所以跟随了异族去敬拜巴力和其他的偶像，参与他们的宗教活动，导致他们本身这个宗教崩溃。以色列人又违背上帝的律法，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令到民生困苦。他们种种的行为表现令到他们失去上帝选民独特的身份，甚至在自己的国家也都失去了民族的独特性，和外族没什么分别，被上帝称为罗路哈马，这个一个这样的称号。上帝曾经很清楚这个吩咐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当他们未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上帝透过摩西呢跟他们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的上帝要赐给你的那地的时候，那时外族人可厌可恶的事你不可学习去行。上帝又吩咐我从你们面前逐出的各民族，你们不可随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上帝的目的呢是要保存以色列人的圣洁，选民独特的身份，在世人的当中呢代表他，引领世人呢归向上帝。不过历代的北国的皇帝，他们呢都不愿意遵从上帝的吩咐，在这个北国，即是北边的以色列国，他们总共有20个皇帝，你知不知道，在这么多19个皇帝，在这么多个皇帝里面，原来他们没有一个皇帝是归向上帝，你是多可惜了。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与异族这个混杂即是宗教政治种种的情况呢，已经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模式了。 咁咧，所以咧喺呢三大方面，政治、宗教、民生呢三大方面咧都出現問題。你上深一層，佢哋真係傻嗬，唔投靠呢個創造天地嘅上帝，寧願與人世人。外邦人同流合污，不敬拜永生全能的上帝，反而呢供奉人手所做的金属和木头公仔。今天上帝仍然设法保存属于他的人，免得他们陷入属灵的困境，失去上帝作见证的能力。所以呢保罗他曾经提醒我们，是吧，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共赴一轭，义和不法有什么相同呢？光明和黑暗怎能相通呢？所以主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和他们分开，不可触摸不洁净的东西，我就收纳你们。倘若我们未能够与世人的观念和世俗的事情划清这个界线呢，难免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会受影响的，甚至呢会走下坡。有一本书呢叫做 The Next Christian， 下一代的基督徒。这个作者这个 Gabe Lyons， 他在书里面呢提了七种基督徒在现今这个世代活出福音见证的形式，来到去影响这个世界。他提及其中一类的基督徒是失去了影响力的基督徒，他称这类型的基督徒为 cultural Christians， 我翻译为随波逐流的基督徒。这一类的基督徒不愿意将信仰和潮流分隔清楚，宁愿混杂其中，潮流兴什么他们也都做什么。从表面来看，他们跟世人是没有分别的。这样的形式生活导致他们灵命软弱，失去见证。倘若有人说，坊间社会有人说，哦，基督徒都做这样的东西的，我们真的难以应对了，是吧？今时今日，由于各种原因，基督徒的信仰在社会的影响力已经不大如前了。世人继续抗拒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挑战圣经的权威，甚至连基督徒都质疑圣经某些的教导，是吧？我想你们都听过，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灰色地带呢越来越阔，越来越多。例如婚姻的定义、家庭的定义、性别的定义、良心正义的标准等等。这一切呢都不断在冲击我们的信仰立场。真的恳求圣灵保存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信心坚定，站稳这个信仰的立场，能够逆流而上，活出基督耶稣的救恩见证。以色列人和这个外族混杂，结果失去了这个上帝选民独特的身份，他们与外族混杂，令到他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全力效忠上帝。那先知何西亚说，他们是没有分，我做错，唔紧要。先知话佢哋咧系冇翻过嘅饼。传统呢个嘅中东咧烤饼嘅方法咧系咁嘅。烤饼嘅人咧先烧热一个半椭圆形嘅烤炉，好似呢个上钟呢个一样。然后咧将拆好嘅面粉咧就放喺呢个炉嘅外边。或者放在炉的里面，好像这张照片一样。咁呢然后在10至15分钟之内呢，烤饼的人呢 就不断将个饼咧翻嚟翻去，咁咧饼咧喺十五分钟之内咧就应该烤好噶啦。啊，如果嗰块饼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嗰块饼冇被翻转嘅话咧，底嗰边即系贴实嗰个炉面嗰边咧，系一定会点啊？烧窿咯，系嘛？咁但系咧，表面嗰边咧，即系揩唔到个炉嗰边咧，就仍然咧未煮熟。啊，呢个咧就系冇翻过嘅饼啦。啊，大家咧，我相信你食过 pancake 早餐系咪？你煮个 pancake 添，或者咧你屋企咧你会焗过呢个 waffle 系咪？啊，半生熟嘅 pancake 同埋 waffle， 你中唔中意食？咁唔中意食咯，一口咬落去，咦，又似面粉。又似啊，都唔知咩嚟嘅，系咪？如果你走去幫襯 IHOP， 系咪？如果有個半生熟嘅 pancake， 或者半生熟嘅 waffle， 你即刻，哎，唔該你換個，系咪？你唔會食嘅。啊，以色列人同上帝嘅關係係一個半生熟嘅關係。啊，佢哋誇口話自己咧係上帝嘅選民，但係其實佢哋並冇全然委身於上帝。他们利用上帝的良善心肠，以为可以一脚踏两船，既侍奉上帝又服侍外族的偶像。外表上面他们是十分敬虔，有敬拜的热诚，但是他们里面却是一潭死水。他们就好像没有翻过的饼，生熟的饼，一面是熟的，另外一面却是生的。结果呢，上帝用不得着，因为他们不吃得是没有用的。基督徒呢也都会陷入这个半生熟的熟灵的状态，外表虔诚，内里呢却不敬虔的。所以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呢责备过一班的法利赛人，耶稣的责备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借镜。耶稣基督对这班人说，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继续耶稣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抢夺和放荡。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照样你们外面看来像义人，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不法。会不会基督耶稣都在这责备我们个人和我们整个的教会呢？半生熟的灵命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上帝不会接受这样的生命。大概两年前，两年几前，我在大家的当中讲过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是吧？第七个教会还记不记得是哪个教会？哦，给回耶稣基督了。第七个教会是老底加教会，是吧？耶稣基督呢曾经亲口去责骂他们，是吧？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呢，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开讲有话，水滚茶靓，刚刚泡好的茶呢，确实令人呢心旷神怡。咖啡都如是啦，是咪？一杯呢是啱啱冲好的咖啡，是零舍好饮的。摊冻咗的茶或者咖啡呢，味道总是差啲嘅。我哋喺好多地方都会落入呢个半生熟嘅状态里边。例如今朝早听到，你听得好清楚。就算我讲得乌哩马叉，但系有圣灵嘅帮助，帮你去了解究竟何西亚书第七章喺度讲紧咩，圣灵帮你听得好明白、好清楚。但系有冇行到呢？系咪？阿哥话，听到而不去行道的人是自己呃自己。在过几月前，我也都跟大家分享过一篇的讯息，叫做与世绝交，与神结交，大家记不记得？当中呢，我曾经提过，是不是雅各呢在第四章用这么严厉的说话责备过基督徒？他说，淫乱的人 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成了上帝的仇敌。啊，半生熟的灵命很容易下滑，甚至萎缩。啊，我们要小心提防。啊，彼得他这样讲，我们大家一起读，要谨慎自守，警醒祈祷。耶稣基督也都这样说，一起来，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了迷惑。可惜呢，以色列人并没有警醒提防，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他们第二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呢，这里讲到何西亚先知对他们说，外族人吞吃了他的力量，他却不知道，他头上满是白发，他也不晓得。先知何西亚话俾以色列人听，佢哋好似咧年老嘅人喺人生最后嘅阶段啊，身体嘅力量咧已经系消耗尽啊！佢哋同外邦人喺宗教、政治、民生混杂在一起，但系却系得不偿失。佢哋嘅国力、灵命被异族通婚、参拜偶像耗尽。更令到他们失去了上帝选民这个特殊的身份，失去了上帝的怜悯。虽然上帝差派众先知来到去警戒他们，有阿摩斯就有讲过，是不是有这个的尼加，但是他们都没有醒觉，他们还是懵然不知，以为自己还有大把年日，却没有留意到自己已经是满头白发，快要呢，香港最近有一句说话是说什么寿终正寝，是不是这个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以为你还有很多世界，你还以为自己有很多岁月，你还以为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实你快要寿终正寝。历史告诉我们，在先知何西亚之后再过十几年那么上下，在公元前的722年，即是离开现在是大概2700年之前，亚述这个国当时是一个大国，就入侵了北国这个以色列，原本拥有10个支派的上帝选民的国家从此不在。各位都听过青蛙效应这个比喻，是吗？将青蛙放在一煲好热好热的滚水里面，青蛙会怎样？即时会跳出来，是吗？但是将青蛙放在一个和暖的水面，然后呢慢慢加热呢，这个青蛙挺 enjoy， 是吗？令水温上升，由于青蛙慢慢适应了水温，因此呢它感受不到即时的危险，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已水深火热，是吧？当这个水温已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青蛙就再没有能力跳出这个水面。于是青蛙就在这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被溺死了。比喻的教训是叫人不要等到为时已晚才悔不当初，是吧？为什么青蛙对周围的温度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大家读书都读过，是吧？因为青蛙是冷血动物，或者称为变温动物，蛇啊、鳄鱼啊，都是这一类的动物。它们并没有体内的调温的本能，它们的体温是随着周围环境来到去逐渐改变。因此当青蛙感觉到和暖的水已经变为滚水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半生熟的熟龄状态与变温的动物的生态就类同，就好像这个 Gabe Lyons 这个下一代基督徒的作者他所说的 Cultural Christians 一样，随波逐流，到醒觉危机将至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不过老实说， 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几多的人真是有这样的醒觉危机将至呢？但愿居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帮助你和我常常督责警惕我们，又但愿我们众人受到督责警惕的时候，我们是乐意去听从的，不要再挣扎，不要再去对抗。其实不单止个别的基督徒会陷入青蛙效应这个状态，教会整体都会的。以前每当有人说、哦、教会都会关门的，我的心就自然说傻的，教会怎会关门的？教会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家，怎会关门的？但是事实摆在眼前确实真有其事的。无论是什么宗派、什么民族的教会、白人、亚洲人、任何人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事发生。CBC 广播公司在今年三月报道，报道是说什么呢？在未来的十年，加拿大全国各地将会损失总共9000间的教堂，9000间的教堂在未来的十年将会流失了。这些教会所陷入的青蛙效应各有不同，可能呢是没有遵守大使命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又或者呢信仰立场偏离圣经，又或者一直以来教会事工依循默守成规，又或者多年来教会来来去去都是一小撮人做主导，俗语所说呢打晒色，渐渐地陷入了青蛙状态的情况都懵然不知，还以为教会都挺好啊，我们还有个地方，我们还很自由，每个礼拜六呢我们有团契，每个礼拜呢我们还可以聚会，聚会之后呢还可以去附近的茶楼喝茶吃饭。但是当这个青蛙效应真是很严重的时候，知道了已经太迟了。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众人都能够为自己为教会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不需要你举手，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每日都为教会祈祷的？你不用岌头的，你岌头是好、我感谢神，为你感谢神。你有没有为教牧同工去祈祷？不论教牧同工他们能不能够尽力去牧养你，或者呢是即是帮助到你，但你有没有为教牧同工祈祷？为教会的执事祈祷，为教会整体祈祷。你们就来开展这个聘牧的工作，我希望你真的多多为这件事情祈祷，不要只是成日为着自己好像我现在呢我都即踏入了人生下半场很久了只是为着自己祈祷、哦、求神给我有精神体力健康为我的孙祈祷，我还没有孙不过我们不要只是为这些祈祷，为这些祈祷是应该的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孙，为我们下一代来到仍然留在这个信仰里面继续追随上帝是应该的，但我们都要为其他事，为其他人，特别为你属灵的屋企祈祷、希望大家由今天起不要只是听到、每日就算你不是每日，希望你每个礼拜一个礼拜七日你起码有3至4次为教会祈祷，星期一为教牧同工，星期二为其他的事，或者星期三为求神怜悯，等我们不会变成属灵半生熟的饼，但求圣灵常常警惕我们，提醒督责我们，好叫我们的灵命是 一个两面都烤得好匀存，有金色黄色的色泽，质地都恰到好处的饼，上帝呢得到喜悦，被上帝接纳，乐意呢去使用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先知何西亚指出以色列人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呢，他在第十节说，以色列的骄傲使自己脸面无光，他们虽遭遇这一切，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由于以色列妄自尊大，恃着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目空一切，看不见自己的真相，虽然内忧外患，但仍然无意悔改，回转归向上帝，恳切求上帝帮助。其实呢，呼求上帝、寻求上帝这两句说话呢，在第五章，你回家可以看第五章和第七章呢，其实屡次反复出现的。显示什么呢？显示其实先知何西亚的心呢十分焦急，先知的心焦急也都是说给我们听，上帝的心也都是焦急，但是呢，以色列人仍然呢充耳不闻，借了聋耳亲着耳不听。骄傲是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呢听了魔鬼的试探引诱，真的哇，吃了个禁果，原来我可以好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能够辨别一切。不怪之得箴言里面有句这样的说话，就是说耶和华恨恶的七样事件是东西当中高傲的眼，即是骄傲是排头位的。彼得和雅各也都分别提醒我们，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愿我们当中，尤其是教牧同工、执事、部长、主学老师、团契导师，我们做领袖的，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染上这个属灵的优越症，觉得自己的灵命比别人强，以高傲的眼来到去衡量众弟兄姊妹会众。哦，林牧师啊，他都是不得的了。我们不好这样做，谁不知自己其实也是满身瑕疵缺点。正如耶稣基督说，这些人只是看见人眼中的刺，他是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应当留心耶稣基督的警告，不要骄傲。我们大家一起读，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怎样被衡量。在所罗门王，即是还是这个联合王国，这个还是国泰民安，以色列国还是很强盛的时候，他呢卒之呢继承了他父亲那个的命令，个吩咐，起了这个很漂亮、很漂亮、很庄皇宏伟的耶路撒冷圣殿，是吧？在献殿的时候，上帝呢就对他说了，然后其实就对着以色列人说，我们大家一起读，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一起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是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警戒劝告是医治属灵忧郁症和半生熟属灵状态的最佳良方。这个这药方里面呢有四种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说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光照，在圣灵的显示里面，我们看见自己的 真相，承认自己确实，原来我是一个半生熟的基督徒。 原来呢我是一脚踏两船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向上帝认罪。祷告呢就是呢向上帝认罪，求上帝赦免，没有其他的方法的。你无论再读几多圣经，你无论回来教会祈祷会几多次都没有用。当你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半生熟的基督徒，当你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一脚踏两船的基督徒，是没有用的。上帝要我们先认罪，是不是求他的赦免。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良方里面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上帝说寻求我的面。寻求上帝的面的意思呢很简单，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做，就是说呢愿意与上帝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凭着我们自己真的可能做不到，我们要靠着居住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圣灵，靠着教会的牧者、领袖、团契各方面帮助我们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群体，即是教会的生活，与上帝建立关系。最后良方的这个那部分呢，就是转离恶行。转离恶行就是呢从与上帝建立了关系了，开始新的一页。这个呢就是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我们所敬拜的天父上帝，一个最奇妙最奇妙怎样都不能够形容得彻底的一个属性。你想想，如果我的仔或者我的女，我有三个细路，他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去激怒我、得罪我，令到我十分愤怒的时候，如果所做的事还令到我很伤心很难过，我相信我饶恕了他一次，或者我饶恕他多一次，或者再饶恕多几次，我都顶不顺。我都可能或者因为我的仔、我的女那些的恶行，分分钟跟他断绝关系。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会的。每次我们真心诚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去认罪，我们去悔改，我们愿意跟他重新建立关系，开始新的一个信仰人生基督徒的一面的时候，上帝愿意这样做。你在全世界世世代代人类的历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了。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呢应该是励志得到激励，不要呢去滥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怜悯。既然我们真的真心悔改认罪重新再做的时候，真的求圣灵保守我们。南温哥华众恩堂的弟兄姊妹，上帝呢不想你成为一块没有翻过半生熟的饼，他不愿意呢见到我们每一个呢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基督徒。上帝要求我们，吩咐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他，遵从圣经的教导，热心认真地去跟从他。我们真的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保存我们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独特的身份，在这个这么动荡、这么多黑为白、白为黑 的社会时代里面，让我们跟世人那个观念、世俗的事情呢能够划清这个界线。我们要谨慎自守，常常警醒祷告，好使我们的 信心坚定，我们的信仰立场稳固，我们能够呢逆流而上，去为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呢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你愿意吗？不要做一个半生熟的饼， 耶稣基督迟早将你唾弃出来，求神怜悯。好，我们做一个默祷，在默祷的时候，但愿圣灵帮助你好好的反省一下，不要讲到你信耶稣以来这么多年了，就这样过去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究竟你的基督徒生命是怎样样的呢？或者你的基督徒生活又如何呢？让我们众人都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好好安静反省。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是赤路躺开的，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看见听见我们的一言一语每一个的动作，我们不能够隐藏，我们不能够好像亚当夏娃想着躲在那个丛林里面你就找不到他们。当我们是这样赤路躺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刚才的反思反省，求你怜悯我们众人，除了有反思反省之外，求圣灵帮助我们立志，我们能够是有决心有行动，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不做一个半生熟的饼，我们做一个样样都均匀颜色各方面都是能够讨你喜悦，我们能够成为主所合用的饼，来到去见证你，来到去荣耀你，求你怜悯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群体，怜悯这个南温哥华众恩堂，求你在就来201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好好继续的去反思反省，当我们踏进新的一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带着一个信心稳定的心坚固的心来到去追随你，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